那些决心做神的仆人的人。加拉太书第一章十至十二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啦。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今天我想通过使徒保罗的信仰为你们解释神的仆人应有什么样的心。保罗普遍被大家视为神的仆人，毫无疑问他是神的仆人，因为他既不讨人的喜欢，又不讨自己喜欢，而是遵循父神和耶稣基督的旨意，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对这福音的信仰。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写道，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啦。保罗在这里说，如果他热衷于讨人的喜欢，而不是顺从神的意愿，那么他不能做神的仆人。使徒保罗因信作为神的仆人活着，根据神的意愿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为保罗作为神的仆人活着，所以正确与不符的福音才能传给我们。正如使徒保罗认为的那样，他必须作为神的仆人传播和捍卫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因为信仰这真福音而重生的人，作为神的仆人活着也是唯一正确的。因此，我们需要在这里检查一下，看看自己是否确实是神的仆人。和保罗一样，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也从神那里领受赦罪。但是，我们确实作为神的仆人活着吗？还是说，我们只为肉体的仆人活着呢？你们作为谁的仆人活着呢？使徒保罗相信福音及其信仰。使徒保罗因信向我们传播神正义的水和圣灵福音，为了履行神的旨意，他因信做了神的仆人。仆人没有自己的意志，也不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只为他的主人活着。使徒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保罗向神承认他是一名重罪人，因为罪孽注定要在神面前死亡。他相信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担当了人类所有的罪孽。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使他重生。使徒保罗实际上已经因罪而死了，他在心里接受和相信主的工作，即主把全人类拯救出罪孽，他埋葬了旧的自我，作为神的仆人度余生，忠实地侍奉主，使神的旨意得以实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徒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保罗确实承认神已经为他做的事情，因为神的律法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保罗相信他因为罪孽已经与基督同死。保罗承认神所有的律法，因为保罗信仰神的道，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罗马书第四章十五节，他承认，我在神面前是必然的罪人，因为我天生有罪。想到神的律法，我便是罪人，正因此我是个罪人。他承认，既然我在神的律法面前是罪人，根据神的律法， 我因为罪孽只有死才是理所当然的。保罗也相信这个真理，即耶稣受洗，斩价他必失这样死去的旧的自我，和他在十字架上同死。换句话说，保罗信仰耶稣基督的水和血的工作，因为保罗相信他自己已经在基督里死了，他还相信自己已经和基督一同复活。使徒保罗的信仰遵循正确的真理。我们都希望这位神的仆人活着，虽然我们的肉体在方方面面都使我们感觉到这位神的仆人生活有太多的不足之处，但在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里不成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心里是否真正想这位神的仆人活着，这是涉及我们大家至关重要的事情。这种愿望和信仰不是其他人带给你们的，而只有你们在神面前下决心信仰真理时才能获得。我们大家都是要做自我的检查，证实我们是否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正是神的仆人。你们作为神的仆人活着吗？还是你们作为肉体的仆人活着呢？你们不是自己的主人和王，因此不能侍奉耶稣基督作为你们的王吗？你们仍然拒绝做神的仆人吗？我们必须在心里放弃自己的宝座，我们必须加冕神作为我们的王，侍奉他。我们要亲自屈膝在王的宝座面前，下决心侍奉主，依靠信主得生，顺从神的意。我们或做神的宝贵仆人，或仍然不能侍奉主，取决于我们在神面前下的决心以及信仰。首先，我们必须下决心作为神的仆人活着。现在，我们大家都必须选择作为神的仆人活着，还是作为人的仆人活着。这里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我们不作为神的仆人活着，那么我们很可能作为他的敌人活着。自从第一次信仰耶稣，我过了十年时间才终于认识到显明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至十七节中的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从而领受罪孽得赦。同时，因为我认识到这世上没有人在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我开始弃绝过去为自己活着的各种生活。我下决心为耶稣基督活着，为了把水和圣灵福音传遍全世界，我决定抛弃个人的私生活，作为神的仆人活着。我知道世上还没有任何地方在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我实在不能保持沉默。我记得主说过，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都要。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八节。所以，我下决心传播这福音，但问题是我没有力量，也没有办法。于是我向神祈祷：父神啊，尽管基督教的历史跨越两千多年，但世上实际上很少人在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主啊，虽然我愚昧，但我知道世上肯定找不到水和圣灵福音传教士的血脉。我的主啊，请赐我向全世界传播水和圣灵福音的力量。父啊，我必须传播这真福音，所以请赐我力量和同事，让我实现这个目标。我的主啊，请赐我向全世界宣传水和圣灵福音的力量，请加强我。主，让我传播对你信仰和这个真理福音的信仰吧。神回答了我所有的祈祷，因为他是信实的，他赐给同事及教堂向我提供所有的东西，使我能够向全世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主使我作为神的义的仆人过上了新生。现在我和同事们共同信仰与传播的福音是这样的：耶稣在约旦河接受约翰的洗礼， 他把天下的所有罪孽全部转嫁到自己身上，实现了神诸般的义。因为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借他接受约翰的洗礼，被转嫁到耶稣肩上。现在他一次性把天下的罪孽背负到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从死亡中复活，从而一次性成了我们的救世主。因此主实现了神诸般的义。现在尽管我们在行为上可能不足，但只要我们信仰耶稣这般实现的神的义，那么我们就能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实现我们的拯救。一旦我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主使我有一颗作为神的仆人活着，遵从他义的心。从那时起，我始终希望顺从主的旨意。我知道这是神的每位仆人应该过的生活，所以我想放弃自己，只为天国的事业活着。无知不是努力的障碍。如果我想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也可以。我开始做主的义工，从内心深处相信并认定我会始终顺从主的意志而行。所以我现在下决心做神的仆人，侍奉主，侍奉福音，侍奉神的百姓。主希望我们信仰他，向全世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我认为向全世界传福音并不困难，神的仆人只是把任务分配给有天赋的工人和圣徒。如果被指派神工作的人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足，他们必须做的事情是更加信仰主，依靠他，向他祈祷，因信得生。正因这样，我们通过基督教文学作品向全世界传福音，直到今天。现在，无论什么东西可以炽热神，我们只是因信侍奉他。说到信仰及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和这位神的仆人活着，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只是按照我们的工作能否炽热主这条标准去生活。如果主满意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们必须和我们的同事做好这项工作。我们迄今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神自己完成的。神坚定地保持我们，通过我们工作。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但这项工作不是出于人类自己的思想或者贪欲。如果我们做这项工作确实是出于人类的贪欲，那么我们可能早就不干了。如果我们做这项工作是出于自己的意，那么我们可能半途而废。如果我们确实津津乐道自己做的工作，那么我们的心会变得傲慢自大。如果在这世上有谁做神的工作超过我们，叫他站出来。为此，我们也不能因信主活到今天。我们大家都充满缺点，甚至不能说我们在生活中完成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大家才如此依赖主，如此诚挚地求他帮助。如果我们自以为是，骄傲自大，如果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容易做成任何事情，那么我们可能丝毫依靠主吗？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优点，被自我所迷惑，那么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主的身边，不会信仰他。因为每个人都是不足的，人类只有得到主的帮助和扶助，才能过义的生活。我们不能过高的估计自己，因为还有更多的事情等我们去做。完全因为神赐予我们能力和福气，我们才能侍奉水和圣灵福音到如今。我们必须完全认识到，我能够做成每件事情都是因为主的帮助。我们大家都必须作为主的仆人，保持我们的信仰。领受罪孽得赦的人下决心做神的仆人是非常正确的。 信仰的差异就在于我们是否下决心做神的仆人。比理解经文和掌握传播神的道的技巧，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否下定决心做神的仆人。我们必须下决心作为仆人生活在主的面前。在神面前，我们必须学会因信下决心做他的仆人。人们结婚时，婚礼主持人通常会问，你是否愿意娶新娘作为合法的妻子？从今以后，不论遇到好坏，家境贫富，生病与否，誓言相亲相爱，至死不分离。这时新郎就会说，我愿意。同样，作为神的仆人，遵循他的旨意，我们只为神的旨意活着，无论成功与否，才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向使徒保罗学习如何下定决心做神的仆人。我们不应局限于了解我们的前辈如何解释圣经、布道和传教。事实上，与这位神的仆人正确生活这个问题相比较，这些方面并不那么重要。对于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来说，神使我们的内心成了执行他工作的器皿。因此，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通过神把我们变成他的器皿，去侍奉主。当我看待我的同事和弟兄姐妹时，我只看他们是否下定决心做神的仆人。如果我希望作为神的仆人活在他的面前，那么我们肉体的优点和缺点完全无关。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义一钱不值，人类的义在神面前不堪一击。因此，这些才是我们检查自己是否做了神正确仆人时必须注意的事情。我们大家真的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了吗？我们的心与耶稣基督联合了吗？我们是神的仆人还是人的仆人呢？虽然我们不足，我们现在靠信仰神的道得生，下定决心做他仆人了吗？最近西大邱教堂发生一件悲剧，神的女仆在侍奉主时发生意外事故去世。我在神面前传教多年，这是一件揪心的悲剧。这种事故绝不能再次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侍奉主，直到他再临世界的那一天。所以，我们不可以失掉神赐予侍奉福音的身体。如果因为我们在神或在人面前粗枝大叶，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本应格外的谨慎。那么，这完全是我们的过失。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到彻底下定决心做神的仆人，我们在侍奉神时疏忽大意。我的信徒朋友们，哪种人是神的仆人？如果我们确实是神的仆人，那么我们理当顺从他的旨意。如果我们有些人放弃跟随主，只因为他们在困难的情况下找不到自己，那么他们不能挺立在神的面前。这些人是神的仆人吗？不，当然不是。如果我们确实是神的仆人，那么虽然我们不足，我们的努力不尽完善，我们仍将努力跟随主，直到世界末日。虽然任何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都能从罪孽中得救，而不单单只是那些下定决心做神仆人的人。神的仆人被称作亮光，把众人引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如果圣徒或者信徒仆人面对领导仆人想，得啦，他们和我都一样，那么他们必须认识到自己没有眼光辨别神的领导仆人。领导仆人这么长时间坚持在神的教会里忠诚地侍奉主，无论在试探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极其宝贵。我们目视那些因信行在我们前面的人是完全错误的信仰。你们的信仰前辈抛弃肉体上的情欲，忠诚地侍奉主，跟随主， 即使他们大家经历了各种试探和苦难。我们是要从神的仆人身上看到他们做仆人的决心，那是最宝贵的因素。我遇见主，在跟随他时，因为物质条件曾经历过一段艰难的岁月，然而我并没有因此责怪神，相反，我感谢主的赐福，自言自语地说，主活在世上的时候，甚至没有枕头休息的地方，但我至少有食物吃，有睡觉的地方。所以，这是何等的福气啊！在跟随主的日子里，我经历过试探与苦难，但是我能克服所有这些困难与悲哀，因为侍奉福音而倍感欢乐。无论神的仆人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只要能够实现主的旨意，他们完全心满意足。如果人们只考虑如何生存，那么大家都能生活下去，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唯一的差异在于生活质量。如果不考虑这点，任何人都能够这样或那样做到量入为出。换句话说，肉体的生存不成问题。如果说有一件事情令神的仆人不安，那就是人们拒绝福音，不信福音。尽管神告诉我们，那些渴慕他的义的人有福啦，但这些人还没有这样渴慕神的义，所以神的仆人被激起了义愤，并不是因为人们体贴肉体的事情，他们才经历这样艰难的时光，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因信行在神的义里，而实际上他们只是靠信仰神的义得生。我奉劝你们大家，无论是牧师还是他们的妻子，都要有神仆人那种信仰，下定决心。我们大家已经这样生活，但我要再次奉劝你们，即使过那种值得称道神的仆人的生活。我们必须牢记，我们下决心做神的仆人是必不可缺的。无论我们传教的结果是好是坏，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只是根据神的义生活，那才是真正正确的信仰。现在我们正向全世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这福音从何而来？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11-12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在这里明确地说，他接受的水和圣灵的福音不是从人那里学来的，而是耶稣基督向他启示水和圣灵的福音，叫他知道这福音。使徒保罗信仰这福音，把福音传给他人。我们向全世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时，有些人问我们，这福音是你们教派独有的教义吗？这福音的圣经基础是什么？这些人认为水和圣灵的福音可能是从人而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水和圣灵的福音不是人为的福音，水和圣灵的福音是圣经的福音。哥林多前书15章3-4节，正是这福音实现了神在创世之前预定在耶稣基督里的拯救计划。耶稣基督降临于世，30岁时接受约翰的洗礼，担当人类的全部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拯救了我们。这福音怎么可能与悔改祈祷的教义相提并论呢？打开神的道，神使我们了解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现在我们信仰这福音，已经从所有罪孽中得救。我们正把这福音传播给其他每个人。我们信仰的水和圣灵福音是从神他自己那里来的。你们是这样信的吗？我们正在传播旧约和新约里见证的水和圣灵福音。正如使徒保罗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捍卫他，传播他一样。 我们也信仰这福音，因信捍卫它，传播它。我们因信领受的水和圣灵福音，绝对不是从人而来的东西，它是从神自己那里来的。赐予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确实从耶稣而来，所以我们信仰他，向全世界传福音。不管有多少人抨击我们，我们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使徒保罗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直至赤世，恰恰因为他是神的仆人，因为除了这福音以外没有更高级的教训，他甚至没有找过这些东西。他无论做什么，不管吃喝，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为神的荣耀而生，就是向全世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如果我们活着是为了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这个目的，那么这本身意味着我们为神的荣耀而生。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别的信仰生活比这更高贵的啦。现在你们是神的仆人吗？使徒保罗是神的仆人，你我也是神的仆人。如果你我确实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成了神的仆人，那么我们终于指派我们的工作。最近我听说有位工人心里很不满，他说，如果我在教会里做高级牧师，我肯定忠心耿耿，但是哎呀，他们就是不愿意给我那个岗位。他看不起当前作为初级牧师的工作。如果他的岗位不是高级牧师，这意味着他现在被安排的工作没有意义和卑贱吗？不，我并不这样想。神通过他的教会安排我们的任何事情都是宝贵的。我不会根据他的职位的高级还是初级牧师而启示任何人。侍奉主的弟兄姐妹都是宝贵的，任何人都不比其他人卑贱，也没有任何人比神教堂里的其他任何人高贵。所以我看到某些人不重视分配他们的工作很伤心。即使我们信仰主时，要完成安排我们的每项工作也是困难重重，因此我们怎能如此心高气傲呢？所有的欲望都在于自己对荣光的向往。我们信仰和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多么宝贵啊！当我们做神的工作时，任何指派我们的工作，我们都要全心全意地去完成，这是极其宝贵的。我们传播神的道，这本身就是一项宝贵的工作。的确，我们传播水和圣灵福音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珍贵的。如果神指派我做他的工作，而不是传播他的道，我也可能为这项工作献出生命。神的仆人被主委派某项工作时尽忠职守，神的仆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不管吃喝，他们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既然如此，他们做的事情怎么可以谋求优待呢？我们做高贵的事情才能成为神的仆人，而做人们认为卑贱的事情就不能成为神的仆人了吗？那么谁确定区分高贵与卑贱的工作标准呢？在神的国里，如果我们忠实与神托付我们的工作，那么这本身就是极其宝贵的。否则，如果我们体贴气血的事情，那就等于做了不光彩的事情。你们必须正确地理解和相信这一点。诚然，我真诚希望并祈求你们大家都要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成为神的仆人，珍惜有生之年。对于我们这些重生于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来说，没有更有价值的生活啦。现在托付你们的事情，你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都是最宝贵的。当主来临的那一天，神也会称赞你们忠实地为他的工作，对你们说，太棒了，我忠实的好仆人。现在你们是要仔细检查自己的心， 看看你们是否作为神的仆人工作，正确的侍奉主。如果我们下定决心做神的仆人，过信仰生活，那么我们至少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只有不足，因为我们从本质上讲不足。我们不能完美的侍奉主，所以我们缺点太多，常常找借口。尽管如此，神告诉我们要至死忠诚，因此神告诉我们在他面前要劳动，下定决心做他的仆人。神的仆人冒着生命顺从他主人的旨意。如果我们不能为神的工作舍弃生命，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在心里珍惜他，因为这是我们主人的意志。神的仆人必须有这种珍惜神交付他们任务的信仰，无论其他人怎么看待他们。虽然我不善写作或者编辑，但我尽最大的努力完成主交付我的任务。你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文学传教吗？我们一创建教会就开始这种传教了。你们知道我们开始这种传教的目标吗？我开始的目标是向全世界传福音。从那时起，我保留了所有的布道资料，准备出版，预计能够通过文学作品传播福音，滋养重生者。我们的预期达到了，所以实际上神交付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宝贵的，所以我们确实因信执行所有这些工作。当然是你我这些传播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在世上从事最珍贵的工作。例如我们有些弟兄检查供暖设备，使圣徒能在温暖的环境下拜神。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好工作，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工作。事实上，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并不羞耻，因为我们已经从所有罪孽中得救。因为我们已从所有罪孽中得救，我们在做神的工作。无论我们在哪里工作，我们都满怀信心。不管我们做哪项被世人认为多么卑贱的工作，我们根本不觉得羞耻，相反，我们可怜世人。他们可怜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遇见主。我们所有的牧师、弟兄、姐妹和工人都是珍贵的。在他们当中，那些下决心做神仆人的人尤其珍贵。当我们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时，我们下决心做神的仆人。当我们跟随主时，我们的信仰成长为神的仆人的信仰，因此我们因信得生，所以我们侍奉主。如果我们跟随主却没有这样的心和信仰，违背自己的意志，那么我们不可能自始至终跟随主。如果没有这种信仰，要顺从他的教诲侍奉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教会分配你某项任务时，政策可以经常改变，通常会发生你们的任务被取消的情况，尽管你们正在努力工作。因此在这些情况下，如果你们不是因信工作，我完全能看到你们为何心烦，不能自始至终服从分配。但是因为你们是神的仆人，你们抛弃了这些反叛的思想，服从主的旨意。正如使徒保罗下决心毕生做神的仆人一样，我真诚地希望神赐予我们和他仆人相同的心。当我看待我们的牧师和弟兄姐妹时，我特别注意他们的心。无师和他们海阔天空的交谈，我就能了解他们的心态。如果他们是神的仆人，那么他们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珍贵。即使他们刚刚领受罪孽得赦，还没有下决心做神的仆人，我依然珍爱他们大家。对于某些人来说，只要他们忠诚地赐神的教堂，我便称赞他们。只有当我知道他们心里的信仰状况时， 我才能在适当的时候正确地引导他们。我们大家都必须赞赏使徒保罗的忠心愿望。如果我们想讨人的喜欢，只能意味着我们不是神的仆人。我们必须知道神的心思。神的仆人真正讨谁的喜欢呢？他不是讨别人的喜欢，而是讨神的喜欢。讨神喜欢的人才是神的真仆人。在神的教会里存在某种信仰的次序，我们每个人在神教会里依从信仰次序，这和我们肉体上的年纪没有关系。保罗对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们年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不论你们信仰前辈年长年幼，如果你们相信主通过他们工作，那么你们是要服从他们，这才是高贵的信仰。我们靠心里的信仰接近神，我们因信工作，我们在信仰里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在信仰里称呼神的仆人。无论男仆还是女仆，否则我们都是伪善的。诚然，如果我们在信仰里相待，我们永不孤独，因为我们和神是一家。神的仆人欣喜地看到福音被传播，他们追求天国的利益。如果我们真正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希望传播福音，那么我们就能下定决心做神的仆人。如果我们真正下定决心做神的仆人，那么我们不介意在神的教会里发生一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果这样做有益于神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应该因信这么做。人们常常认为神的仆人必是过那种完美无缺、无可指责的生活，清贫而纯洁的生活。但在神的教会里，仆人只是追求主人利益的人。神的仆人的使命是只要能实现主的旨意所必须做的事情都要去做，即使这么做并不符合他们自己的思想。当我们侍奉主时，有时也会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但是神与我们这些不足的人一起工作，所以我们心存感激。我们没有人一开始就能完美地做神的工作，我们的主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看我们是否下定决心做神的仆人。只有当我们有这样的心和这样的信仰，那时主才能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我们才能执行神的工作。既然主的旨意是这样实现的，他的仆人欢欣鼓舞。每天我都能看到从全教部转发过来的得救证言以及全世界同工的消息。每当我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万分感激侍奉主的特权。我认识到即使我们正在睡觉，主仍然工作。那么多人阅读我们的书籍，领受这些得赦，现在他们给我们寄来了得救的证言。正如主所说，他确实不知疲倦的工作。每当这么想，我更加感激主，向他鞠躬，希望他为这项宝贵的工作发挥更加珍贵的作用。有时我们感谢主，使我们结出了果子，超出我们劳动的期望。虽然我们不时发现我们自己在奋斗，但我们领受的福气远远超出我们的服务，所以我们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仆人只追求主人的利益，不是他自己的利益。你我必须下决心做神的仆人，在生活中追求主的利益。诚然，有些弟兄姐妹实际作为神的仆人活着，这些仆人和工人不论男女都是宝贵的，当然每个人都是宝贵的。在重生于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当中，没有不珍贵的人，他们都是珍贵的，因为他们是我们弟兄姐妹、天国的工人和耶稣基督的家庭成员。那些只吹嘘自己的人，好像他是小池里的大鱼一样， 是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做神仆人的。我们的牧师有时相聚一堂，向教会的高层领导求教，这是在我教会发生的事情，我该怎么办？我们还商议向世界传福音，共同分担决定的任务。我被指派任何任务，也不管是什么任务，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感谢神。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找到侍奉福音最恰当、最佳的办法。是否发生在我们身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忠诚地传播福音。神的教会始终展望未来，描绘蓝图，制作正确工作的政策。不过，开展所有这些工作时，教会首先是辨明他们是否符合神的旨意。一旦这些工作准备实施，我们始终依赖神，通过不断的祈祷去完成这些工作。如果神的仆人注重物质财富，那么他们不能为神的仆人活着。不论贫富，仆人还是仆人，我们是干事，干事应该把一切安排停当，然后忘掉一切。仆人心里只对传播福音感兴趣。那么我们在有生之年作为神的仆人活着，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然后站立在神的面前，我满怀信心，你们迄今因信得生，你们在未来将继续因信得生。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绝不会放弃做神仆人的决心，我们也不会只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荣耀，而是献身于神的工作，因信得生，完全为了他的义。只有那时，我们才能与基督同行，在生活中和他联合。我不懂的事情很多，我这样告诫你们，并不是因为我比你们优秀。我说这些事情，是因为神要你们做他的仆人，把他的工作托付给你们。我相信你们能忠诚地指派你们的任务。我这么相信，是因为你我心里有圣灵。这位神的仆人活着，我无比幸福。无论我做什么事情，不乱吃喝，只为主活着，所以我欢乐。现在我在拜神结束后还一起掰饼，每个人在交往中吃喝欣喜。神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不管我们吃还是喝，都要为他的荣耀而行。哥林都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所以我幸福，你们也幸福吗？虽然我们确实不足，但我们仍然幸福，因为我们能为主活着。我们的心始终欢乐向上，下决心做神的仆人。现在，让我们信仰主，欢乐的生活。我信仰神赐予我们从罪孽中得救的信仰，赐予我们做他工作的能力和福气。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使我们能够这样生活。我衷心感谢神。哈利路亚。